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日电话交谈，两人讨论了合作抗疫和互防等议题。乌克兰外交部正在准备泽连斯基的亚洲行，北京可能是其中的一站，访问名单中还可能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大国，但是出访的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乌克兰官方和当地媒体认为，这次电话交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是泽连斯基执政两年来首次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更是今年年初双方关系因为马达西奇事件受影响后的一次高层互动。乌克兰的许多政界人士说，马达西奇事件不是简单的投资收购行为，它涉及乌克兰的敏感高端科技可能会流失，已经触碰到了红线。乌克兰一直推行融入欧洲和亲西方的战略，更是美国在东欧地区和俄罗斯边界上的重要盟友，因此乌克兰与中国关系再次出现升温的迹象格外引人关注。除了这次电话交谈之外，泽连斯基和他所领导的人民公仆党还祝贺了中共建党百年。这个党的议会党团负责人阿拉哈米亚和另外一名党务领导人科尔尼延科还接受了中国官媒的采访。阿拉哈米亚说，乌克兰应该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甚至强调他的党与中共有共同的理念，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党的其他的一些议员最近更频繁在乌克兰的媒体上发声，称赞中国的成就。阿拉哈米亚等人的言论被中共宣传机器积极利用，但是在乌克兰却招致众多的批评。一些批评声音认为，人民公仆党已经蜕变成了中共的仆从，但是人民公仆党解释说，今天的中共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苏共，对中共来说，共产主义仅是一个称号和标签。乌克兰几年前曾经专门立法谴责和清除共产主义，苏联时代的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档案目前都已经全部公开。乌克兰的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警告泽连斯基等人与中共的互动有可能威胁选民的支持基础。不过人民共和党目前仍然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泽连斯基在执政两年之后，他目前仍然在乌克兰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与泽连斯基的几个前任相比，这种现象并不多见。一名乌克兰议员说，除了泽连斯基的人民共和党外，议会中的另外两大政党，由前女总理季莫申科所领导的政党以及受东部俄语系选民支持的主要反对党，这次也都祝贺了中共建党百年。因此可见，中国在乌克兰的影响正悄悄扩大。乌克兰与中国在六月末还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涉及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低息廉价贷款，帮乌克兰兴建机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继续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此外，乌克兰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最近几年来，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德国等乌克兰的几个主要邻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这让乌克兰在经济上，尤其是农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乌克兰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也变得更加单一，主要以铁矿石、农产品、玉米和葵花籽油还有其他的谷物等为主。乌克兰总理什米加里17日在脸书上说，乌克兰的商品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今年头五个月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达到了50%。乌克兰在六月末还撤回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一份有40个国家参与在新疆议题上谴责中国的文件的签名。媒体报道，中国曾经威胁乌克兰要断供疫苗。中国正在乌克兰大举推动疫苗外交，当地媒体说，中国现在已经提供了 200万剂的疫苗，这能够占乌克兰目前所拥有的疫苗数量的1/3多。中国还承诺再提供500万剂的疫苗。一个多星期前，在北京的乌克兰大使馆为了纪念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还揭幕了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科和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对话的一组雕塑，许多中国高官参与了揭幕的仪式。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目前出现越来越多的有关乌克兰外交是否应该调整以及乌克兰是否应该转向中国的讨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非正式顾问阿列斯托维奇最近对一家乌克兰媒体表示，如果西方逼迫乌克兰执行明斯克协议，乌克兰不会接受这种压力，乌克兰就会转向中国。有影响的乌克兰政治学者卡拉谢夫几天前在基辅的新闻会上也表示，不排除乌克兰与中国走近，基辅的外交政策会急剧掉头转向。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修改宪法，削弱基辅的中央权力，把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和武装力量合法化。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是6年前乌克兰军队被俄军包围，面临全军覆没，为拯救国家命运不得已被迫签署的文件。这项协议更被认为是普京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个方案和剧本。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甚至比喻说，普京利用明斯克协议可把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当作一个毒瘤嵌入乌克兰的机体，达到随时控制和削弱乌克兰的目的。其他的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则认为，西方大国希望乌克兰能够接受明斯克协议的出发点是，美国现在关注亚太，集中对付中国，还有德法等国都不希望在乌克兰方向过多刺激普京，引起与俄罗斯关系的新震荡，从而妨碍西方战略。美俄6月日内瓦峰会之后，乌克兰政坛和社会上的危机感变得越来越强。许多评论说，德法两国已经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即使再退一步，乌克兰希望能够与美国建立一种类似美日、美韩、美澳那种不是北约成员的盟友关系，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够保护乌克兰的安全。但这也等于把美国和其他的西方盟国更多拖入乌克兰事务。乌克兰的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泽连斯基访问白宫后可能有答案。乌克兰总统新闻发言人尼基弗罗夫17日表示，乌克兰正加紧准备泽连斯基访美，访问时间可能在7月底和8月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开始打中国牌，希望在与西方大国的谈判中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乌克兰媒体都注意到，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的时间非常耐人寻味。这次通话在泽连斯基访美的前夕，通电话的当天，泽连斯基刚结束柏林行与默克尔会晤，但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晤被普遍认为非常不成功，泽连斯基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另一名乌克兰政治学者费辛科则认为，乌克兰现在打中国牌将掌握分寸，不会越界，因为乌克兰知道底线在哪里，那就是不会触碰与中国军事科技合作这条红线。乌克兰政治学者伯列格宾斯基认为，乌克兰最想得到的还是中国的资金，历届政府都是如此。他说，同过去的政府一样，乌克兰现政府感兴趣中国投资，希望能够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在这一领域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立场也比较温和和克制，中国表态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对乌克兰来说已经足够了。乌克兰政治学者说，中国也可能对科技之外的乌克兰的其他领域感兴趣，比如收购乌克兰的大型农业公司和肥沃的 乌克兰黑土地，并参加乌克兰深水良港的改造。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对促进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升级发挥了关键作用。有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探月项目、长征火箭的发动机等等背后都有乌克兰的帮助。在一些项目上，乌克兰甚至把整套设计图纸都廉价出售给了中国。但随着美中关系风向的转变，中国以后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能轻松从乌克兰获得科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Официально Китай занял...